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想弟兄姊妹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息已经传了三次了，今天讲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要讲第四讲，是讲到被传于外邦。当然大家就知道这个信息跟宣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题目怎么来的呢？我想弟兄姊妹们知道，从复活节以后，因着朱牧师的提醒或者说挑战，我就有这样的回应。因为他说我们来聚会的目的是要遇见复活的耶稣，但是光是遇见复活的耶稣还不是敬拜所有的目的，所有的意义。因为我们一旦从教会的门走出去，就进入了我们的福音工厂，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福音。事实上有些教会我去过，在他们各处出门出口的地方上面是有一个标语，是说现在你开始进入福音工厂， Now you're into the mission field。 换句话说，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不仅我们是遇见复活的耶稣，更是要叫我们能够传扬耶稣的复活。我们说过，遇见复活的耶稣怎么样能遇见呢？是因着神自己的话语，因为主耶稣就在他自己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而且当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中是火热的。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每一个人都活过来，因为听见神声音的人就活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因着弟兄姊妹彼此的见证，我们看见主在我们个人心中所做的工作，许多的见证证明他是复活的基督，今天还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间。所以不仅是做礼拜的时候遇见复活的耶稣，而是我们每天在生活中间遇见复活的救主，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更新，而且我们也可以回到教会里面见证说，他今天仍然与我同在，与我同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他的确随时随在显出他的恩典和他的恩惠。弟兄姊妹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得着了充足，得着灵里面的加力，得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的独一的工作和独一的使命就是要传扬基督，而我们教会的见证就是基督耶稣在我们个人心中的见证，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见证。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段经文刚才我们没有读，但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与他相和好，又将欠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传扬耶稣基督，并且我们的责任是传扬他完全清楚的救恩。在四章第五节里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五节，这边我们写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光读第五节就可以。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样说，因为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诗歌，敬拜小组讲的诗歌，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面，叫我们传扬神真实的爱。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但是光能照明黑暗中的隐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传扬基督耶稣不是传扬我们自己，也不是传扬教会，我们只有一个信息，一个目的，传扬耶稣基督为主。并且怎样呢？ 他说因着这缘故我们做他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传扬福音是以一种非常低微的态度，是一种服侍的态度，一种敬拜的态度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刚才保罗在他的话语，在他的罗马书里面教导，他说这个福音传给万民，不是光给犹太人听的，也是给希利尼人听的。当然希利尼人包括的范围很广，犹太人大家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犹太人拿到了耶稣基督救恩，得知了耶稣基督救恩，主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马太福音第28章清楚告诉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但是犹太人在一种民族的观念跟当时所处的环境中间，一方面不是被犹太人不是那么容易被世人接纳，所以他们也相对的变成一种非常官兵的民族。因此当耶稣基督福音传扬开来的时候，虽然他有很清楚的命令，你们要从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底做我的见证，但是我相信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非常在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当然第一个接受这样真理的是一小撮，从他的门徒开始，一些犹太人。等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使徒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教会很快的人数增加，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4000人得救，一下就有上万的人信主。当然在犹太教中所引起来的震惊不小，一方面犹太教需要来安抚来处理这些百姓，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到底他们还是不是持守犹太教的信仰，同时在新进信主的人身上也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可能不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从旧约已经转换到新约，他们还可能在旧约的传统里面认为犹太教是他们传统的信仰，不过在这传统信仰中间，神已经接纳他们，应允他们，给了他们一位弥赛亚，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正统的想法，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他们把自己思想还保持在犹太教的一些传统跟一些规条中间的话，这个福音工作不容易被外人接纳，因为犹太人有相当强的宗教的传统，尤其他们经过400年被压迫，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长期说起来更应该准确说将近500-600年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民族独立的一种地位，一直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开始在犹太有一种自治的局面出现。因此他们要是想要保养保住犹太教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在万民之中他们不列在万民之中，这是神明白告诉他们，他们很知道自己跟世人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里，因为他们有本旧约，旧约一方面是宣告了神的救恩在犹太人中间计划，但是还有更远的一层他们没有看见，就是神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其实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意思，天使传报佳音的时候已经说明救恩临到万邦，但是弟兄姊妹们，因着犹太人他们所受的限制，不是很积极的往外传福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地上的需要，忽略了其他世人需要，也很不容易一下就跳出我们自己的圈子来传扬福音。当然旧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是没有错误的，因为约翰福音第4章22节耶稣基督自己明明白白讲这样的话，是因为神对于列祖犹太的列祖特别的恩典和他的拣选，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大卫，这是神特别应许给犹太人，将来从你们中间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犹太人知道的，他们对于神给他们应许是清楚明白，但是这应许所代表的含义他们却不完全知道。耶稣基督也就是所有旧约神对于以色列应许的具体的实现。犹太教是很特别，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今天尤其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也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都是的，这句话中文的翻译不够正确，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是保罗真正的意思。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不论有多少，怎样应许你但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说你的船面盆怎么祝福你，出也平安入也平安，这些应许犹太人都知道。但是保罗说了，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但是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换句话说，只有得着耶稣基督的人知道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得着了耶稣基督，能够领受借着他所得的应许和分享他一切的祝福，像亚伯拉罕所得着的，不是别的，得着一个人叫做基督。神要借着他来祝福万有，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分赐祝福给所有他周围的人。同样，神也借着耶稣基督要在他的里面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得着他的人，成为他祝福的管道，包括我们所要传扬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在旧约的应许中间，却仍然活在旧约的限制之中。神打破这个。一方面，我们知道新约的真理都从旧约历史出来，没有一件事情不跟旧约发生关系。但是自从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新约的意义把神的祝福扩大扩充到所有一切人类身上，不再是限于犹太人的。所以福音要打破犹太人狭义的狭窄的民族观念，因为犹太人向来不跟外邦人来往，他们称作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这是犹太人自以为傲的，却不是神祝福的最终目的。所以福音要打破犹太人传统狭窄的观念，才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非常熟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弟兄姊妹，这个在当时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他们才从普天下回来的耶路撒冷，明白的意思吗？他们原来被分散赶在列邦中间，为着他们离开神，他们被分散被打碎，被分到万国中间，好像在万国中间被人抛来抛去，像踢皮球一样，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一心努力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犹太的渔民一个心中的盼望就是重建耶路撒冷，恢复他们的家园。现在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往普天下去，你想这是不是很特别？除非我们在新约的光中不晓得神分散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这里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虽然是对使徒们说了，马太也忠实地记载下来，但是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并不完全知道，至少在前面40年我们没有看见福音往外面传。我说主前主后40年，在耶稣基督刚刚开始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神要借着斯提凡的事件把以色列人把犹太人把信主的这些基督徒打散开去，教会好像在耶路撒冷不能存身了。因为斯提凡的缘故，他们大遭逼迫。你读马太福音，不读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发现，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轰轰烈烈传了一篇信息，这个信息把整个犹太的观念翻转过来。他说你们祖宗相继所承受的会幕，其实你们不是才是神的会幕，是礼翻神的心。你们没有真正敬拜神，是在敬拜金牛犊，还是像埃及一样。这句话当然触犯了犹太人。斯提凡说你们的心与耳未受割礼，犹太人就是以受割礼为自傲。但是斯提凡一剑中地，一句话刺透他的最严密的保护网。他说你们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你们常时抗拒圣灵。所以当然这些话一说出来，对犹太人来讲极端的反感，他们把斯提凡打死了。因着斯提凡的事件，门徒们大受逼迫，因此他们只好往各地去。当中也有人，圣经里面记载，在不同的地方，在居比路，在什么地方，他们开始传扬福音。最早的时候还是像犹太人福音，其中也有一些人向外邦人，向希腊人传福音，希利尼人传福音。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好像是神不能再忍耐他们守在一个小小圈子之内， 而必须把他们打发出去。当然使徒们中间也有蒙神特别的恩典，当这些事情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中间开始觉醒到醒悟到他们要去各处看一看，有腓力去看，也有彼得约翰去看，看各地福音传扬的情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圣灵的工作走在人的面前，但是在彼得来说，他也遇见特别的经历。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遇见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彼得遇见哥尼流加里派来的人，把他请去传扬福音。彼得本来是一个十分顽强的犹太教分子，虽然他是使徒中间第一个，但是他守犹太的律法相当认真，他跟外邦人不相来往的。当他的约帕在那个西门削皮匠西门家里祷告，上屋顶祷告的时候，忽然他看见一个异象。有人说因为是吃中饭的时候彼得肚子饿了，所以看见异象，我想不是这样。但是正好这时候异象，他看见一个大布坠下来，里面载了各式各样四足的走兽和各样的活物，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着吃。他当然肚子饿，但是肚子饿他还是不肯吃，他说，主啊，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嘴，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呢？但是神一次两次好几次三次活物大步下来，他就明白，因为这个三次下来，神所分别的不可以看作俗物。弟兄姊妹们，接着哥尼流家里的人敲门敲到彼得居亭的主人削皮匠西门家里，来了三个人，彼得就明白了，神所分别的不可当作俗物。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他跟他们去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彼得还把这些事情讲给他们听，是属灵的讲解。他说，按照我们本国的条例，原来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来往的，但是因着这个异象，我就知道神已经差遣我到你们中间，请问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呢？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九节，彼得在那里问，请问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呢？于是哥尼流就告诉他说，他在祷告中间看见的异象怎样，天使叫他差遣，叫他去找彼得，彼得就来了。现在你来的真好，请你对我们说神的话。所以彼得在那里传扬福音，正说在一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有那些外邦人都被圣灵充满，跟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在犹太人中间一样。彼得才晓得，原来神不偏待人，在各国行义中都有行义的人，神都眷顾他们。因此福音传到了哥尼流家里，开始进入外邦。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样，彼得是这样向外邦人传福音，到了使徒保罗起来的时候，保罗是特别告诉我们说，他的职事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不仅是向本国人，更特别是外邦人的使徒。这是历史发生的事情，叫我们看见因着福音的缘故，打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藩篱，那些隔断的墙。弟兄姊妹们，到现在圣灵还继续在做工，在我们读以弗所书看见说，要把我们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当中所有隔断的墙都打开，然后叫我们能够同样归到神的家中，成为他圣殿，成为神所居住的圣殿。一个教会在正常的情况中间是应当没有种族的隔离的。当然我们知道，为着语言的关系，很难同时用不同的语言在那里一起聚会，除非到了天上。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有七种不同的语言，哦，那个聚集回来可热闹。师母跟我翻译成英文，那边听了英文，翻成菲律宾话，翻成什么日本话，好几种语言，翻完一趟回来，我也搞不清楚讲到哪里去了，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的时候，真正需要几个交通的人。那前两天我去参加 TM， 告诉我要去参加一个 mentoring 的一个牧师的一个导师会议。那我跟一些越南弟兄们在一起交通，他们英文不大灵光，我的越南话一句不行，所以经过很多长久比手画脚，终于明白，不太容易。语言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心却不能够只被 我们自己母语自己的母自己的同胞把它局限。当然我们要向本国人传福音，可是我们的心必须知道，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被传于外邦。这个外邦这个字 ,ethnic 这个字啊 ,ethnic 这个字它不是指的外邦，是指的民族。因为这个字本身所代表的不是国家的问题，而是种族的问题。当然当你说到种族的时候，就有文化的问题。我在国际神学院 教课的时候，有很多非洲来的弟兄，非洲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学习神的话语，要回他们本国去在那里宣教，做牧师，做神学院的教师。我们在上课完的时候，尤其我在教伦理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必须停下来问他说，这些你们明白吗？你知道真正有个很麻烦的问题，我在国际神学院用英文的教本，因为我讲中文他们也不懂，但是英文里面教伦理学的是以西方的文化为背景的。等到我在那教伦理学，我说这个中国老师在用英文讲西方文化，你们非洲弟兄们听得懂吗？有用吗？听得明白吗？他们纷纷发表意见。我说你们的责任回去以后写一本在非洲能用的伦理学的书。很多的问题因为不同的邦国，不同的 ethnicity， 不要说别的，你知道西方文化里面第一个喜欢讲的就是讲堕胎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麻烦。结果有一天从香港来了一个老师，也是教神学的，我就请他来讲。我说你在香港接触很多问题，中国大陆这个圣经课程里面讲堕胎的问题你怎么处理？他知道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那有些地方国家一胎化，你根本就很难照着基督教的伦理在那里教他们怎么叫做避免，怎么样叫做不可以堕胎。很多问题你越讲他良心越有责备，当初国家的规定一胎化，所以我只好堕胎，现在你要我怎么样？很多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当然神有赦免之恩，但是我们也知道西方对于堕胎的反对是绝对因为相信神创造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伦理学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而已，叫我们知道向外邦人传福音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带着我们自己的色彩，带着我们的观念，带着我们的感觉去传福音，很容易的。我有一次听见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是要去中国传福音的，但是一去中国以后就倒足胃口，说这样的人我怎么传福音啊？因为太不一样了，还是她自己说中国话的呢，文化的不同，很多想法不一样，很多事情真的不一样。但越是这样，我们知道只有福音能拯救人，不是叫我们来归统我们的文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中间把福音给他，让他在他自己的文化中间怎么样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见证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保罗的话，被传于外邦，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也不是仅仅重复马太福音28章的话而已。保罗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能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罗马人我就做罗马人，像希利尼人挂这个西古提人化外人，无论什么人他愿意进入他的文化，不带任何的定罪，然后在这样一种关系中间把福音传给他。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当你牵扯到文化的时候，当你牵扯到 ethnicity 的时候，没有绝对的真理，而是必须在当时的处境中间处境化来看神怎么带领，给每一个人知道应当做的事，良心的平安。我告诉各位，系统神学容易，伦理学是最难一件事情，但是伦理学是放在系统神学里面的。你把伦理学归类，它不是一个应用而已，而是整个的系统神学所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这是神学教育问题，但是也是牵涉到我们对于真理的了解。越是真理深入的明白，我们知道对人也有弹性，虽然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但是对人一定要有弹性，要明白他的难处，明白他的处境，在一种同情中间跟他一同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我就问非洲同学，他说，我说他们讲到非洲很多的民族当初受了回教的影响，是 多妻制的，一个人可以有四个太太。那现在信了耶稣，剩下三个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知道中国人有纳妾的问题，倒不是因为回教的问题，中国人因为有钱才纳妾啊，有社会地位才纳妾。但是福音传到中国以后，纳妾怎么办？好，把他赶回家去。结果回去以后，他的父亲说：“你怎么回来？一定你没有负责。”他冤屈莫白，只好自杀。真的，当初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夫妻的原则，二人成为一体，不可以有三妻四妾，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处理？那时候我们就跟非洲同学讨论这些问题。这是实在的情形，福音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福音不是叫所有的妾室都自杀，不是的，也要拯救他们。怎么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对的关系，需要神的恩典和光照。其实圣经里面有原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